请大家打开讲义第22面，星期破转寂无着。那么这段呢，是阿难尊者对妄想的第七种的辗转的执着。那么他执着这个妄想的体系呢，是无着，是一切无着呢来当作心的体性。那么这个地方阿难尊者所谓的无着的定义是说啊，说我们这念心啊是有一个真实体性的，只是这念心呢跟外境接触的时候呢它是无着的。因为前面阿难尊者讲心在外在内在中间啊都被破了，所以他觉得心向外啊是不对的。那么他认为说呢，在念心呢要一切法无着啊，这个就是心的体性，他做出这样的执着啊。那么这地方两段，第一个是阿难尊者的转寂，第二个是佛陀的破斥。我们先看阿难尊者他对这个无着他的一个基本定义。我们看经文，阿难白佛言：世尊，我昔见佛以大目年须菩提富罗那舍利佛四大弟子共转法轮，常言觉知分别心性，既不在内亦不在外，不在中间既无所在，一切无着名之为心，则我无着名为心佛。那么这地方有两段，第一段呢是佛陀的一个教诲，第二个是阿难尊者的一个错误的理解。我们先看佛陀一个正确的教诲。那么阿难尊者就白告佛陀说：世尊啊，我过去做您的侍者的时候啊，那么曾经参加一个波雷的法会啊，前面我们讲到啊，眼色为缘，身理眼视啊，这个是唯识的法会啊，方等法会，这个地方是波雷法会。那么我曾经跟您老人家参加波雷会上啊，就参加了殊胜的波雷法门。那么当时呢，有四大弟子都参加了啊，目犍连尊者、须菩提尊者、富罗那尊者跟舍利佛四大弟子呢，来共转波雷法门。那么这个共转法轮，我们解释一下啊。在波雷会上，佛陀使令须菩提尊者啊，这种解空第一的这个须菩提尊者呢，跟三大弟子啊目犍连尊者、富罗那尊者跟舍利佛尊者啊，来共同的来演说波雷法门。那么他演说的方式呢，是三大弟子提出问题，由须菩提来回答，那么佛陀做最后的啊如是如是的印证。那么为什么波雷会上佛陀不自己来开演波雷法门，而要这个声闻弟子来开演波雷法门呢？这个地方古德解释啊，有两层意思。第一个就是靠声闻人来解释空观的道理呢，使令这个声闻弟子呢能够破除声闻弟子的法执，而使令他们回小向大，因为他们同样是声闻人，他了解声闻人的习性是什么。同样一句话佛陀说出来，可能其他的阿罗汉听不是很懂，但是同样修四谛法门的须菩提，从须菩提的话讲出来，他们就容易接受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有影响声闻弟子回小向大的意思，这是第一个意思。第二个意思是转教菩萨，因为波雷会上不是声闻众，还有那些大菩萨。那么大菩萨呢，听到了声闻弟子来开演我空法空的道理啊，对菩萨也有教化的作用。所以这一举两得啦啊。所以说佛陀使令须菩提来开演波雷法门，佛陀在旁边呢做一个幕后的指导跟印证啊。那么在这个法会当中呢，阿难尊者听到了一句话说啊，说在波雷会上啊，经常讲到一句话说啊，说是觉知分别心性，说我这个明了分别的心啊，它也不在身内，也不在身外，也不在中间，那么它在哪里呢？既无所在， 啊，是没有处所的。没有处所意思是说他没有自信，他只是一个因缘的碰撞而产生一个一时的作用，这个叫做佛陀的意思，就是诸法因缘生啊。我们这念心呢，是因为啊这个六根接触六尘，那么产生一时的作用。当根尘的因缘消失的时候，这念心也消失掉啊。这是佛陀的所谓的既无所在的意思，就是说是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，是这个道理，缘生缘灭的一个意思。那么阿难尊者的执着是说，一切无着名之为心，则我无着名为心佛。那么这样子讲呢，我这念心对一切的外境都无所着，那么这个无所着就是我心的自体啊，这个自体就是我这念心吗？这个名为心佛，这个时候呢，阿难尊者讲话就不是那么肯定了，就带有这种请示佛陀印证开示的味道啊。我们解释一下啊，佛陀所说的一切无着呢，是心是没有自体的，没有真实不变的自体。我们再讲一次哈，什么叫有自体？你这念心不能有变化，不能有变化。说我想要念佛，这个心如果是哎，我生病了，我没办法念佛了，你的心会受你的身心世界而影响的，受外界影响的，这个心都没有自体。只要这个东西会变化，它就是虚妄的。佛教讲虚妄，不是说它没有，而是说它会变化。我们常说梦幻泡影，你说天上的浮云有没有？浮云也是有，你看那浮云，它变得突然间变一个兔子，一下子变一只老虎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不能说它没有，它有它一时存在的假名、假象、假用啊。所以说呢，这个佛陀意思是所谓的无着的意思，就是这念心是没有自体的。但是阿难尊者他所执着的无着是说，我回答是说呢，阿难尊者的执着是心有自体，只是他无所着。譬如呢，猕猴跳子，就像一个猴子啊，有一个猴子在，这个猴子有没有？有，那他是树上跳来跳去的啊，一下子抓住这一棵树，一下子抓那一棵树。它只是没有固定的处所而已，但是这个猴子是有存在，是真实体性的。所以他意思就是说，这个心是有自体的，只是它呢跟外境接触无着而已啊。那么这个是阿难尊者他一个执着的相貌啊。我们看佛陀怎么破执了啊。我们看经文，佛告阿难：如言皆是分别心性，既无在者，世间虚空，水陆飞行，诸所物相名为一切，如不着者，唯在唯无，无者同以龟毛兔角，因何不着？有不着者，不可名无，无相则无，非无则相，相有则在，因何无着？是故应知一切无着名觉知心，无有是处。佛陀先一个双向的争问啊，到底这个无着的心是有还是没有？先提出一个存在跟不存在的一个疑问。我告诉阿难说，你这个能够感受能够想法的这个明了分别心性呢，跟外境接触的时候啊，完全表达一种无着啊，就是你这念心呢跟外境接触啊，它是不存在于一切法上，它是无着无住啊。那么这样子我问你一个问题了哈，所以这个世间上呢，上有虚空，下有海水，乃至于这个陆地，这个依报环境。那么这个中间有很多的在天上飞行，在地上走的种种的宇宙的万物。那么以上的种种一正二报的万物呢，这个就是一切万物了。那么你这一念心对这种宇宙的万物完全无所着， 那么你这一念心到底是存在还是不存在呢？啊，先问到这个存在不存在的问题。假设你说你这一念心是不存在，这念心是不存在，那么这个不存在就像龟毛兔脚，乌龟没有毛，兔子头上没有脚，那么你的东西根本就没有存在，那就没有所谓的找不找了。我们这念心不能说不存在，不存在那个是断灭见。很多外道我们会说明说到，外道修道之后他这念心不存在，就有情修成无情，所以外道很多从一个有情的生命修到最后变成一块石头，他的心就住在石头上面，这个都不对的。佛法是远离空有二边的一种中道啊。那么完全说没有绝对不对，完全说有也不对啊。所以你说完全没有，那这是一种断灭啊。那么你说这个心是真实的有，只是它不着一切法，那么这个就不能说它没有，是有了。那么无相则无，非无则相，相由则在，因何无着啊。他说啊，佛陀说一个东西是没有形状的，这个就是它不存在，只要它存在就有它的相状，只要有相状就有所着，所以不可能不着。你说你这内心有体性而它无所着是不可能，因为它只要存在它就会有相状，有相状就会有所着，所以你自教相违。所以事故因之，一切无着明觉之性无有是处，因为你只要一个存在的东西就要有相状，有相状就一定要有所着。所以阿难尊者所谓的无着啊，是不合道理的。佛法讲无着啊，它是有相状有作用的，所以它无助它会生心的，它会生心的，身体种种的善心啊。那么阿难尊者所谓的无着是完全没有，那就是断灭见的，那不对了。禅宗有一句话，我希望大家好好体验一下，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中道的思想啊。他说啊，密集资金不可见，而不离当处常善难。你在念心在活动的时候，你说你的字体在哪里？找不到。它不在内，也不在外，不在中间，它也不存在过去，也不存在现在，也不存在未来。所以密集之心不可见，它的字体不可见，但是不离当处常善能，它当下真的有它的一个作用，有它的假名假相假用啊。所以这个在本经的最后我们会讲到，我们这一念心的真实相就是这一念心性当下即空即假即中，当体延伸无性，当体即空。但是呢，在空当中你念头一动，它有它的一个假名假相假用，你念佛有念佛的功德，拜佛有拜佛的功德啊。那么空有无碍，空有同时，这个就是即空即假即中，真空妙有的一个中道实相。当然在这个地方我们到这个目前还没有讲到这个即假，还没有讲到因缘的作用啊，都是在破除我们的执着啊。这个破除执着，藕益大师在注解上他说这个破执法门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。他说这个整个禅宗的公案呢，参念佛是谁也好，参什么是我们的本来面目也好，其实它的重点这就是在密知了不可得。我们在对视烦恼的时候，我讲实在话，我们没有那个精神体力把所有的烦恼都一一的压住，你做不了，没不可能。所以我们在修行的时候，你用硬压的方式，你看很多人他修行到最后吐血，我身体就是产生状况，他就是没有智慧嘛，烦恼来就压他嘛，你怎么压得过他呢？这个烦恼在心中活动了那么久，我们心中的贪欲，我们的嗔恚， 你不是今生才这样子做，你每一生无量的生命当中，你经常升起这个念头，他的势力很强大了。我想实在话，你压不过他的，你一个小孩子，你打不过大人的，那些怎么办呢？你做一件事情就好，不随妄转，你不要跟着他走就好。但是我一定会跟着他走啊，他起来的时候我就会潜思想就跟着他走啊。那因为你没有好好的休息观照。如果你今天有一次的经验，比如说我现在有人刺激我，哎，你这个人怎么怎么样，你很生气。我们一般呢、我们一接触到一个妄想的时候，我们习惯性会跟着妄想走，很习惯的心随妄转，因为他是我的老朋友，结果就去造业了。这个时候你先不要，你怎么样呢？佛陀在楞严经里面七处破妄都是告诉你自己先不要动，然后看这个心它的处所在哪，你从什么地方来，这句话非常重要。所以你从什么地方来，我为什么会有嗔心呢？我刚好端端为什么会嗔心呢？就是说未生无浅处，我还没有起嗔心的时候，这个嗔心它保存在哪里？你看刚刚我没有起嗔心呢，那么那个嗔心它如果是假设是有实体的话，那么它保存在哪里？好，现在嗔心在活动的时候，正生无住处，现在我很生气，那生气的心在哪里？生已无气处，等到我这个气生气生完了，他又跑到哪里去了？妄想最怕你回光返照，最怕，因为它是一个捏造出来的假象。你一回光返照，他就完，他没有根源。问题是我们一直没办法回光返照，所以我们一再的受骗，它的作用一次一次的强大，所以我们就跟着妄想不断的流转。我讲实在话，我们生死流转不是上帝的意思，绝对不是上帝的意思，是我们自己跟我们的妄想创造出来。所以他们后面会说过，最终性气将心忏，心若灭时罪亦亡。你的妄想的根被你拔掉以后，你的罪业就开始改变了。我讲实在话，你要忏悔业障，你要对治烦恼，你一个一个对治，你一辈子对治不完的。我维大师说，你今天用念佛的法门要对治烦恼，每天念佛十万声佛号，念一百年，一句佛号能够消你啊，念佛一生能够消你很多很多的罪障，又念了一百年，每天念十万声，这样子一百年下来，他说你消的业障啊，如爪中土，你没有消的业障如大地图。所以他说，你只是四项的修学，你改变不了你自己的。我们不懂正确的方法修行，真的是效果差很多，因为你还是活在自我意识当中，你还是用自我意识来对治自我意识产生的烦恼，这都不对。我们今天对治烦恼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光返照，观察原来妄想是没有根的。这个时候你是怎么样把这个根先拔掉，那这个时候会有什么结果呢？所有的妄想都没有势力了，所有妄想，妄想的势力就是自我意识，你就是观想密心了不可得。这个时候你发现妄想它是怎么样，它升起，你会看到你的妄想升起，然后你不管它呢，它要消失掉，然后它又升起，它要消失掉。这个时候你跟妄想慢慢慢慢分开了，它再也不影响你了。这个时候你就安住在真如本心了。这个时候我们讲返妄归真，或者讲逆流造性，你的心已经怎么样，逆流抗拒那个生死流，我们一个妄想起来，我们就随顺它，就把这个生死的业力业动业坚固，就是顺生死流。现在我们一个念头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回光返照啊，逆流， 我们抗拒那个生死流，然后照料本性，这个是你的生命开始变化，而且这个变化是一个整体性的变化。这个时候消的业障是完全是从根本上的扭转，根本上的这个，所以你那个楞严经你会用以后啊，这个思考模式啊，你一个正确的思考模式啊，你产生的对治烦恼的效果那是天差地别。你一个懂到一个善巧智慧啊，在改变自己就改变很快。你看我们很学佛人，你看有些人学了很久，也很用功的拜佛，也很用功的诵经，也很多做慈善事业，但是你看他学佛学了十年二十年，你看他没什么改变，没什么改变。他这一念心跟外境接触的时候，他过去生什么念头，现在还是生什么念头，老家风一直没有变，他的念过去走的路一直都是这样子。他的生命当中怎么样，积极善业，这个叫积极善业。这种人是在修福报的，他没办法改变的，因为他一直认为妄想是真实的，我怎么改变呢？他有真实怎么改变呢？你看有些人他一学佛以后他改变很快，因为密心了不可得嘛，妄想是可以改变的，他不随妄转，一念间转过来，他整个生命就改变了。诸位你不要小看密心了不可得这几个字，你要会用这句话，你生命的转变是非常快的，否则你很难跳脱妄想给你捏造的这样的一种假，这种希望的力量，他那种舍因缘的力量，无明缘行，以行缘事，这个力量是很大的。所以我们最快是把那个无明直接拔掉，这个无明就是你心中的妄想。而最好的方式就是怎么样，诸位记得，你下次打妄想的时候先不要动，你问你的妄想一句话，你从什么地方来？你试试看，很有力量。别人怎么会有妄想呢？你从什么地方来？结果你找不到他的根，这个时候你就慢慢跟他脱离了。那你只要成功一次，你就有信心了。哎呀，佛陀说的话是真理。所以修行只要你走过一次，你就有信心了。你就有信心，然后你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，你的生命就不断进步。所以这个我们要去学这个楞严经啊，他的佛陀的思考模式啊，他去找那个心，找不到他的处所啊，这种观念是很重要的啊。好，我们看几页的显示妙理兼破一妄。前面是着重在破妄，这个地方要显真了啊，讲到我们现前一念心性啊，一个真实的道理，它真实的道理是什么呢？简单的讲就是这一念心它的一个即空即假即中的道理啊。那么兼带的破除它的维系的妄起啊。所以维大师说，前面破妄此番是显真啊，显出真实的体性。这地方有三段，第一段呢，总是万法唯心；第二个，别就见经显性；三，遍历应入处界会理。我们先看第一段啊，先做一个笼统的标示呢。这个宇宙万法唯独是我们一念心所显现啊，这个观念很重要啊。佛教的观念是认为我们的生命有心法跟色法，而外在的色法是你内在的心法创造出来。我再讲一次哈，外在的世界是你内在的世界创造出来，你内在的心是什么世界，是什么样的心境，外面就有什么样的环境，这跟别人都没有关系。所以你希望改变外在的环境，你要调整你的心态。所以外境是内心变现的啊，这就万法唯心啊。那么这当中有两段，第一段呢是正是二本不离一心，第二个伪是心体不同妄执啊。我们先看第一段，那么二本 那么在本经当中讲到生命有两种根本，一种是杂染法的根本，一个是清净法的根本。什么叫杂染法呢？就是生死的法，就是杂染法。那么涅槃的法叫清净法。也就是说呢，为什么你会生死流转呢？因为它有一个根源，它是有一个根源的。好，那么为什么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能够安住在涅槃呢？它也是有一个根源，有一个根本。那么这两种根本呢，都是一念心所造的，都没有离开我们这一念心，只是迷悟的不同，还是那一念心啊。你成佛以后，我现在都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你去参一参啊，你现在打妄想，是谁在打妄想？用你这一念心打妄想。你眼睛不能打妄想，耳朵它这个是个，它只是个工具，打妄想的是心。你成佛以后也是那一念心。那我问你，你现在这一念打妄想的心，跟你以后你坐在无菩提树下成佛那一念心有没有一样？有没有一样？啊？完全一样，完全一样，你就不要修了，你就成佛了。也可以说一样，也可以说不一样。那个明了性是一样，但是作用不一样。一个是迷，一个是悟，作用不一样。一个是觉悟了，完全觉悟了；一个是在迷惑颠倒啊。所以他会讲到攀岩心跟常住真心，他们的体性是一样，作用是不一样啊。如果你在念心跟成佛的心是不一样，那你不可能成佛，你永远不可能成佛，因为你做不来。你现在只能够用这念心嘛。如果你现在心跟佛的心完全不一样，那成佛跟你没有关系。你说我用杀气煮一辈子煮不出饭嘛？你说完全一样，完全一样，那你还修什么行？啊，所以说体性是一样，作用不一样。我们因为迷跟悟产生不同的作用，啊，是这样子的。所以二本不离一心。杂染的根本跟清净的根本，其实从体性上来说呢，都是一念心。好，所以我们成佛是有希望的。好，只要我们把这个迷惑的心转成觉悟的心，我们就可以成佛。这地方有两段，第一个当机生情，第二个如来开示。我们先看第一段，阿难尊者的一个身，身呢就是申诉自己的过失，情就是祈请佛陀的开示。我们看经文。尔时阿难在大众中即从坐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恭敬而白佛言：我是如来最小之弟，蒙佛慈爱，虽今出家，由是交连，所以多闻未得无漏，不能着服说比罗咒，为彼所转利益淫舍，当由不知真迹所益。我愿世尊大慈安悯，开示我等什么他路，令诸禅提毁迷立居，做事已矣，五体投地，及诸大众，请可翘住，亲闻是非。我们这个地方有四段，第一个呢，阿难尊者自己的一个申诉啊。那么阿难尊者他的妄想啊，有七番的执着，被佛陀一一破斥以后啊，他感到非常的惭愧啊，修了十二年啊，出家十二年啊，还是被妄想所转，还是认为妄想是有真实性的。所以他这个时候呢，佛陀开示以后啊，他本来是坐着嘛，就赶快站起来。那么从座位站起来，他做什么事呢？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。那么这是一个请法的仪轨。我们一般听法是安坐嘛，安坐在座位上。那么这个时候他请法就不能坐的，他站起来，然后呢，袒偏袒，这个袒就是显露，把他的右肩显露出来。佛在世的时候呢，这个身服啊，当他是听法的时候，安坐的时候，这个衣服要两个肩膀都要盖起来。但是当要请法的时候呢，按规定啊，要把右边的肩膀露出来， 而且呢用右膝来着地啊。那么一方面呢合掌恭敬的向佛陀禀告，这个是一种勤法的一种仪式。那么他说呢，他说我阿难啊是如来最小的堂弟。那么佛陀呢他的家族呢有四王八子，哎呀，净饭王、白饭王有四个王，那么总共生了八个王子。那么佛陀是最大的堂兄，那么阿难尊者是整个八子当中最小的，最小的堂弟。所以呢因为这一层因素呢，就承蒙佛陀特别的慈悲跟爱护啊。蒙佛慈爱，我解释一下啊，这个蒙佛慈爱有两层意思。第一层意思呢，因为佛成道以后阿难尊者才出生啊，所以佛陀成道以后经常回宫中说法，那个时候阿难尊者很小啊，啊，所以很可爱啊，那么佛陀就对他也特别的慈悲，特别的关怀，哎，这个看到小堂弟，哎，跑来跑去的，佛陀会种种的慰问，啊，这是第一个他在家的时候。其实呢，阿难尊者蒙佛的慈悲摄受出家以后呢，其实我们看《阿含经》也有看接力哈，佛陀对阿难尊者也种种的特别照顾，的确是特别照顾，有种种的慈悲爱护的情况。啊，这个是佛陀跟阿难尊者过去特殊的因缘啊，所以他就是，其实在整个佛陀弟子当中，阿难尊者是真是蒙佛慈爱，特别慈爱啊。那么也因为这种因素呢，虽经出家，犹是焦脸。那么因为蒙佛特别慈爱的关系，我现在虽然剃发出家了，我内心当中呢，当然外表胜出的出家相，但是我内心是什么状态呢？还是有些仗势，还是充满了骄气、骄傲之气。这个骄傲之气呢，有两个内涵。第一个，阿难尊者他本来是王子出家，他是贵为王子啊，所以他有一种贵族的骄气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个，因为他是佛陀最小的堂弟啊，所以蒙佛特别的慈爱，他又做佛陀的侍者，所以多所仗势，他总是觉得啊，佛陀有无量三昧，随便是我一个三昧不饶我修，他后面会说根本不要修行，佛陀有这么多三昧，随便送我一个就够我一辈子用了啊。他不知道说这个内心世界是不能取代的啊。所以因为骄傲的关系，仗势的关系啊，一方面骄傲自己是贵族，一方面仗势佛陀特别的宠爱啊，所以他只是多闻增长知识啊，而没有产生一种心地法门的关照来调伏心中的妄想，所以到现在呢还是被妄想所转啊。这个是他自己对自己的一个反省跟申诉啊。那么因为自己多闻而没有成就关照呢，所以遇到这种大梵天的娑毗罗咒啊，当这个咒术外道的咒术显现出来的时候，产生一种虚妄的幻象的时候呢，就把阿难尊者给迷惑了。阿难尊者看到这个妄象啊，他不会观想说诶你从什么地方来啊，密室了不可得，他不会用这个法宝呢去对峙他，就跟着他转，结果就沉溺在淫事当中啊。这个地方的原因只有一个，就是因为当有，就是因为我不能够好好的去观察我的真如本性的处所，真迹所依，真迹所依就是我只是随处妄想而转，我没有去真正的去观照我的真如本性，没有真正的去观察妄想是没有自信的，我不能够破妄，不能显真啊，所以就被这个妄想所转啊。我们要知道一个观念啊，表面上阿难尊者是被这个娑毗罗咒所转，其实不是。诸位知道阿难尊者是被什么所转吗？对了，被自己心中的妄想所转。我讲实在话，绝对不是风动，也绝对不是幡动，是仁者心动。 就是他的心跟那个咒接触的时候，这个咒只是一个助缘，他产生一个希望相。阿难尊者心中一定要去执着这个希望相，然后产生一个希望的相，才会被他所转。咒语不可能去转，你说咒语能够转文殊菩萨气，为什么文殊菩萨没事，阿难尊者就有事？同样的咒，文殊菩萨他没事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绝对不是外在的风在动，也不是外在的幡在动，是你心一动，外境才会动。你心不动，外境不会动啊。所以他这个地方是说，和他讲很清楚啊，之所以被咒语所转，因为我的心地法门不够啊。他并没有说，你看阿难尊者没有说啊，这个咒太厉害了，没有这个意思，是你的妄想太厉害了。好，所以唯愿世尊大慈哀悯啊，希望世尊慈悲啊，哀悯我等众生啊，来开示我等，这个我等包括已会的大众，也包括了末法的众生，那么舍摩他怒。这个地方舍摩他怒呢，它本来意思是止啊，就是内心的安住。但是偶一大师说，其实这个止也包括了观，因为楞严经的止跟观是分不开的啊，就是大乘的止观，就是我们说的守楞严王三昧的一个安心法门。我们怎么样把心啊，安心法门最简单的就是把心带回家啊。那么怎么样能够返望归真啊，使令这种禅体，这个禅体换成中文就是一禅体，就是断善根啊，这种人完全不相信因果的啊，你要栽培他善根很难的啊。那么毁就是破坏。那么密利居呢，密利居就是邪思邪见啊，啊，因为这种大乘的止观啊，来破坏这种没有善根的众生啊，他心中的邪见啊，这个当然是指末法众生的这种啊邪思邪见的众生啊。做事已以五体投地啊，那么阿难尊者请法以后啊，他就显现出对佛陀最恭敬的礼拜啊。那么跟已会大众呢，内心当中呢，情渴啊，充满的渴望。翘住呢，是把头抬起来，还做出的表情啊，抬头望着佛陀，表示期待的意思。那么来请佛陀做这个修习止观的一个明确的开始。所以这段经文等于是有两个重点，第一个阿难尊者自己的反省，说我为什么被妄想所转呢？因为我找不到我的家，我找不到我的家，我当然在外面跑，说、哎、为什么你一天到晚去攀岩外境呢？就是我没有家了，我只好在外面跑了啊。所以他这个地方呢，就是说一个人会堕落，因为他没有家。第二个呢，请佛陀告诉我我的家在哪里啊，就问两个问题啊。我们看如来的开示啊，这个如来开示当中有两段，第一个略表真常，第二个正是二本啊。那么略就是放光现略啊，来表示真常佛性啊。我们解释一下，这个佛陀在说一个深妙法门的时候啊，一般的态度佛陀不会直接说法，都要先放光，先表法啊。这个放光有两层意思，第一个呢，破除众生的罪障。有些人罪障很重啊，你跟他讲法他也听不懂，所以放大光明呢，有消业障的意思。第二个呢，他放光当中呢，这个光明是从哪里放出来的？从头顶放的，从眼睛放的，从嘴巴放的，表达的意思都不一样。这个光明跑到哪里去，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效果，这个都有表法的。那么立根人一看到这个他就懂了啊，所以放光有破障跟表法两层意思啊。那我们看，我们今天就就着表法这部分来发挥了哈。那么这个地方有五段的表法，我们看经文。尔时世尊从其面门放种种光，其光晃耀如百千日，普佛世界六种震动，如是十方围城国土一时开现。佛之威神令诸世界合成一界， 其世界中所有一切诸大菩萨皆住本国合掌禅厅。这个地方有五段，也正式说明了整个首楞严王三昧的修学次第。第一个，真智彰显。前面佛陀着重的是在破除妄想，把我们过去的习惯破掉。那么把习惯破掉，那你说佛陀，那我应该怎么办呢？我过去的习惯都是用妄想，你现在把妄想丢掉了，你要是给我一个新的家才好，来安住我的心呢、啊？那么这个是佛陀讲开显一个真实的智慧。那么这个真实的智慧在哪里呢？二十世尊从其面门放种种光。那么佛陀的光明是从他的脸部放出来的，这表示说呢，因为脸部呢是一个六根具足的地方，你看我们脸部眼睛鼻子嘴巴耳朵六根全部具足，那么六根放光表示说呢，我们在整个首楞严王三昧呢，就是在六根当中呢来修行观照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六根呢忘失我们的家，忘失我们的本性，向外攀缘的时候，这个六根呢就是暗淡的，就像这个门面是暗淡。那么当我们六根跟六尘接触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回光返照，观察这个妄想是没有自信的，观察我们的本性是清净的，这样子呢我们的门六根门面就放光。所以向外攀岩门面暗淡，向内回光返照门面就放光。维大师说是这层意思。而这个光明呢，它能够晃耀，就是照耀呢，就像一百个一千个太阳一样。你看我们白天啊12点的时候，一个太阳啊就足够让世界光明，何况是百千个太阳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呢，佛陀从门面放光呢，也表达说我们六根当中啊，眼耳鼻舌身意啊，从现在开始你要注意你的六根的门面要放光啊，就像古德说，主人翁啊，你要醒一醒了 啊。第二个，普佛世界六种震动。那么当我们六根开始观照的时候呢，产生的第一个效果，妄想即将慢慢被破坏，因为妄想最怕你观照。那么在诸佛的这些觉悟的世界当中呢，产生的六种震动，这个六种震动呢，动、涌、起。动就是那个躁动的动，涌是那个涌，其是起来的起，那这是一种形象的。那么震喉疾，震喉疾是音声。那么这六种震动呢，表示呢我们开始去破坏六根门头当中呢所产生这些昏暗的妄想啊，六根当中夺了很多我们习气，每一个人的妄想习气不同，但是昏暗的妄想最怕是光明的智慧。所以你只要一回光返照，你只要不随它转，它自然消失掉。因为它是什么？因为它没有真实性，它没有。其实妄想你都不要对峙它，你只要观照它就好了。那么六种震动呢，表示开始在消灭妄想习气，腹壁将开啊，真实的本性啊即将开显。如是十方微尘国土一时开显。那么在一切众生的这种真实的本性即将开显，七格江河，那么佛是威神令诸世界合成一界啊。我们过去因为有种种的妄想，所以造了不同的业，所以产生不同的果报，在平等的法性当中创造的差别的生命，现在我们每一个人从个体的差别生命又要回归到一个同一的法性，大家要同归到同一个家里面去了，所以整个差别的因缘呢，要回归到一个世界去了。其世界中所有一切诸大菩萨皆住本国合掌禅厅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整个生死流转的力量即将消灭啊，诸位菩萨开始回到自己的家，开始安住在我们清净本性。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为十方显见佛陀即将开显 这种我们的真如本性呢，先做一个标法啊，有这五层意识啊，就是开始观照妄想开始消灭，那么我们本性慢慢的开显，生死流转的力量慢慢的结束啊，是这五层意识啊。好，那么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，向下文长复再来日，回向。